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使徒行传这卷书。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进入到第二课，也就是要来分享探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经文。在今天的这一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会较多的来探讨几方面，一个是关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谈到的要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一节经文呢与马太福音第28章所提到的大使命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探讨当时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在地上有将近40天之久，那么在这当中门徒们的思维以及他们的回应，然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们有10天之久在等候圣灵的降临，那这当中他们所做的事。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提到的这一节经文跟马太福音大使命的关联。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第11节是比较叙述当时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对门徒的吩咐，那么这个吩咐跟马太福音第28章呢耶稣进前来所说那段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那我们先看使徒行传怎么说的呢？在使徒行传我们单单先看第一章的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基督在门徒聚集的时候告诉他们的。而事实上呢，从第一章的第六节我们发现这一群门徒呢，他们与复活的主有40天之久的相处，那么他们聚集的时候呢，耶稣在前面经文告诉我们说跟他们讲解神国的事，但是现在呢，到了第六节他们就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一群门徒呢，在心思意念里面他们所关注的呢，还是在于这个地上的国度的复兴，也就是说他们过去有3年半的时间在追随着这位夫子、这位老师，或者说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他们看重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让地上的以色列国能够恢复。当时他们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所以他们一直想要恢复伟大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当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关心这件事。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当然我们可以从政治的立场来推算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以色列国能够重新建国，那是要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现在的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呢建立了以色列国家。当然耶稣也没有告诉他们就是这个日期，只是告诉门徒们说这不是他们可以知道的。但是有一点是当时的门徒也是现在所有跟随主的人都应该要知道的，就是第八节所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而得着这能力要做什么呢？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我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所以呢每一个门徒都要做主的见证。做到哪个程度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与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呢是有相关联的。并且耶稣说了这话之后呢就升天了。那现在呢我们来探讨这段经文跟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有什么相关联呢？首先我们来看当时的以色列国正是 这个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他们的国土呢是属于罗马帝国的殖民地，门徒所求的呢是他们的国家在政治上的复兴，而主耶稣所思念的所吩咐的是神的国度。所以呢，在当时门徒跟主耶稣呢在思维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落差，一个老是想地上的事，一个主吩咐呢是神国的事，是属灵的。这是一样讲到国，但是呢耶稣要我们所做的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日期，门徒们呢他们巴不得这个主耶稣呢立刻使他们当时的以色列国能够复兴，而主耶稣认为呢关乎神国的日期只有天父上帝知道。在第三个我们看不同的权柄，政治的权柄呢常是来自于武力，而主耶稣所指的这个权柄呢是从天父那里而来的属灵的权柄，所以才会要求门徒在那里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降临之后所带来的能力。这个能力呢不是要彰显我们有多伟大，这个能力不是要彰显门徒有多勇敢，是这个能力带来门徒有这样一个勇气去传福音。但是很重要的是，这个能力所要呈现的是什么？是荣耀主的名，是要做主的见证。而且呢，很清楚的把传福音做见证的这个区域呢，讲解的非常清楚，是从哪里开始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但是呢，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顺序是一二三四这样子一个一个去做，那如果第一个步骤没做完，第二个步骤就不能进行，是这样子一个认为的话，那就错误了。因为呢，这边讲的一二三四呢，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次序或者一个层次，但是呢，绝对不是说你非得一做完了全部完成工作才进入到第二个地区。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呢福音肯定还没有传到我们当中。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现在整个地区不单单是没有信主，甚至呢还有反对基督徒基督教信仰的这个情况出现。那这个耶路撒冷都还没有传遍，那更不要讲说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了。从这样一个现实的印证来看的话，就知道这样一个方式绝对是错误的，也是讲解上面有问题的。我们不是要把耶路撒冷全部传福音传遍了，大家都信耶稣之后再往第二个阶段推向犹大全地。照这样一个情况，那今天还没有将整个耶路撒冷的福音都传遍或者都信耶稣，那还要回到原点。相对来讲，其他地区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一二三四这个层面呢，不是按着次序一做完才能做二，而是呢同时要发展进行的。我们继续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门徒呢如果没有遵循主所吩咐的，后来逼迫就临到了。好，这是在后面的课程我们会谈到的。那么继续我们来看，在这一个使命的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耶稣所吩咐的是一个不同的使命。因为门徒的使命呢是要让自己的国家复兴，而主耶稣所颁布的这使命呢是福音要传遍地极。在这个传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他们必须要等候圣灵的降临，那是指一个特定的时间。当圣灵降临之后呢，教会成立了，带出一个能力，而且呢让信徒让当时的使徒有这样一个勇气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是一个能力，那是指的属灵的能力。当时这些渔夫呢，因为被人看来是无知的小民，但是却变成了大有能力的使徒，在那里见证主的道。再来我们看到一个见证，这个区域呢，我们刚才讲到是从本土耶路撒冷，是指的任何信徒自己居住的地方。我们在运用这一段经节的时候，不要认为说要回到地理区域再去耶路撒冷那边做文章了。我们就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来看，耶路撒冷指的就是任何信徒自己居住的地方，而这个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呢，可以指的说是自己的国家和邻近的国家。 好比说以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来看，这个耶路撒冷可能就是你自己居住的城市，或者你的乡村，或者你自己所居住的一个地方。左右邻舍就是你的耶路撒冷，这个自己所处的城乡地区或者一个省市，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耶路撒冷。那么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是什么呢？就是指着我们整个中国全地了啊，还有周遭的国家，包括亚洲东边的东北亚，还有呢我们南方的这个东南亚，还有呢在西边的这些周围的国家都算是啊，北方只有一个俄罗斯了啊，所以在我们的整个的中国人的信息当中呢，我们说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呢就指的周遭的这些国家，还有呢直到地极，那当然很清楚了，就指着万国万民是往普天下去做主的门徒。还有这个见证的内容啊，我们一定要强调是做主的见证。所以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呢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这是见证的中心。这个焦距很清楚，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讲到耶稣基督，如果只是他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如果没有复活，这个救恩就没有完成，而且呢这个代赎的这个罪债呢就没还清了。所以我们说做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呢，不是做自己的见证啊，这个我是耶稣基督讲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呢要非常小心的。我们常常说我们去传福音啊，做见证啊，做什么见证呢？做自己的见证。你看看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发大财了，我做大事了，我赚大钱了，我买大房了，这不是主的见证。我不是说这些不好，但是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见证的内容。有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呢，不是荣耀神，我们在荣耀自己，而且我们在夸口，意思说你看我现在的条件多好。但是这个当然是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有好的一个环境或者有好的条件。可是如果你所带出来信息让别人是羡慕你，而不是要羡慕来跟随主，或者要认罪悔改接受主的救恩，这个见证就肯定有问题，因为这不是做主的见证。所以我们回到圣经上面来看，当时耶稣基督要门徒等候圣灵的降临得着能力，绝对不是要展现个人的一种勇气或是伟大，而是要荣耀主的圣名，要做主的见证，这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在这方面我们疏忽的话，那很快的我们就会落入到一个光景，我们不再传讲主的福音，不再荣耀主，而是在炫耀自己，那就不是真正的传福音做见证了。好，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一段的经文呢，刚才稍微详细的讲解之后呢，我们要跟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这个大使命的经文呢来做一个对比。首先我们看到这两处经文都强调一个对象是什么呢？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的群体，我们要特别注意，还有一些是福音未及之民。所谓的福音未及，就是说福音还没有到达。福音怎么还没有到达呢？没有人把福音这样一个得救的信息带到那个地区，可能因为那个地区交通不方便，可能那个地区呢这个是当地的原住民在那里居住，而其他地区的人呢对那里的文化语言甚至文字呢完全陌生。那这个族群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使命感，或者我们要为这个地区来祷告。甚至有的地方是虽然可以接触，但是他们是极端的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好比说有一些极端封闭的一些穆斯林地区也好，或是其他的非基督教信仰的地区也好，他们是完全不允许有基督教信仰进到里面，甚至有一些蛮荒的地方，他们还是食人族也不一定。那是完全站在一个对立的立场，福音呢根本没有传到那里，这就是我们讲的特殊的福音未及之地，或是福音未及之民了。这个对象是包含在万民里面的。第二个，我们看到行动，这个行动呢在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讲的就是说要去做主的见证直到地极，对不对？所以这个行动就是要去，不单单只是接受一个使命，这个大使命呢要有实质的行动。第三方面我们来看是 一个目标很清楚，就是带领人做主的门徒。在马太福音也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不对？所以呢，不是单做信徒啊，不是单单的只是信仰当中的改变，要带领他们接纳耶稣基督为救主，为生命的主，而且是以圣经的教导做一个认真的门徒，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目标要明确啊，不是说使万民加入我们的教会，使我们教会人数变得更多，荣耀我们的教会，不需要，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一群奉神之名被主所买赎来的这一群子民所聚集的地方，所以你不需要把自己的人数搞大，觉得有什么荣耀。如果不是荣耀神，那你的目标就有问题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大使命也好，马太福音讲的，或是使徒行传所说的，都是要人们来做主的门徒，不单单做主的门徒呢，而且是按照主的吩咐去认真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当然在这个使命当中，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建立教会。职堂或许是另外一种说法，但重点并不是盖一个礼拜堂而已，重点就是有人信了主，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让他加入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神的家，所以我们不是说在盖一个建筑物，而是使让这些得救的人他们有一个属灵的家。而教会增长的概念里面呢，所谓的职堂呢，是指的就是不断的有新的聚会的场所，或是聚会的族群产生。好，还有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些人要教导他们，在马太福音讲很清楚，是要凡主所吩咐的都叫他们遵守，而且呢要教训他们啊。这是我们看到传福音不仅仅是让对方信主，我们做主的见证不是让他悔改得救之后就好了，他们必须受到一些教导，要将主所吩咐的让大家一起来学习。当然这大使命马太福音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应许，就是主的同在。主应许说，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所以你看到了，在马太福音讲的这个大使命也好，或者是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这个等候圣灵的降临之后得着能力做主的见证，我们都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将这个救恩带到万民当中，并且呢荣耀主的圣名，不是要建立我们个人的一种势力范围。好，这是很清楚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主要的最先我们要分享的一个结构。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是初代教会的发展史，使徒行传是耶稣大使命的真正落实，使徒行传你我不可浅尝辄止。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查考思想使徒行传的信息的时候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在探讨有关于圣灵降临之后门徒们得着能力所要做的，跟马太福音第28章所说的大使命呢有相关联的，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重点就是我们得着这能力不是炫耀我们自己，我们要去做主的见证，也就是荣耀主的圣名，而不是只带人信了耶稣加入我们的堂会，增加我们聚会人数而已。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遵行主的道，而且呢继续的能够去传扬主的福音，因为这是生命上面的见证。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正是讲到说，门徒们领受了这个能力之后呢，他们去传讲福音，而其他的人也继续的在这个圣灵的带领当中呢传讲主的道，见证主的名。好，那么接下来的课程呢，我们要进入到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还有其他的部分。接着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叙述了当时这个路加呢是针对提阿非罗要讲解 接续这个路加福音所说的。因此呢，对于耶稣复活以后所发生的事呢，他也做了一些说明。他提到有40天之久跟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而耶稣跟这门徒聚集的当中呢，一直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在第四节很清楚的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这个父所应许的呢，到了第二章我们就发现了，原来他们等候的就是圣灵的降临，而且呢，这个圣灵降临呢，正是发生在五旬节。那么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表的推算呢，我们就发现耶稣是在逾越节受难，第三天是复活节复活了。那么五旬节呢，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第47天。为什么讲47天呢？因为是第三天复活，当然这时间正负差会差个一天的，因为这一天算是这边呢或是那边的啊，这是算术上面来讲的一个误差。因此我们就发现了耶稣基督复活是在受难的第三天，第三天之后呢，他有40天之久在地上跟门徒一起相处，然后呢，在使徒行传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路加福音也有记载，其他福音书也提到了耶稣基督复活在地上一段日子，这40天之后呢，就升天了，离开了这人世间。那事实上呢，这个升天当时呢，对门徒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就是要做主的见证，不然呢，早就把这一群门徒统统带走了。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很清楚的一个大使命或是一个任命。因为呢，耶稣复活升天的当时没有带走任何一个心爱的门徒或者任何一个他所拣选的，因为呢，这些门徒当时都被留在地上要执行大使命。同样的，今天我们被留在地上一样也要遵行执行这个大使命。那么门徒看着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他们呢被吩咐要去到耶路撒冷等候那个所应许的。那当时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呢一天两天三天，按照我们用算术的想法呢，五旬节是第50天，那减掉三天就是呢第47天。那么耶稣又在地上有40天与他们相处，所以剩下大概将近是7到9天的时间啊，因为有一些误差在里面。那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一起做什么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在那里祷告，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2节到14节这段经文很清楚说，他们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啊，也就是说这个不是平房，有楼上楼下的。而这个楼房呢，一般被称作马可楼，好像是马可家里面的，这是过去教会传统的一个说法。那么重点就是这一群人在干什么呢？在14节的经文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他们被吩咐要留在耶路撒冷。其实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换成是我们的话，你会想当时的心境是什么？耶稣被钉在十架上，是以叛国罪的囚犯的名义被钉死的。复活了当然很开心啊，因为有主的同在，但是现在升天了，主耶稣不在了。耶路撒冷是当时定耶稣为罪犯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或者说就在那个城市里面。而我们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还要继续留在那里，风险有多大你就知道了。而且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又不见了，如果在的话还有主的应许，主的同在，主出面呢、啊？现在主耶稣不在我们当中了，我们继续留在耶路撒冷不知道等什么。因为耶稣说要等一个父所应许的，到底是什么不知道的。我们今天看圣经当然知道，哇，圣灵充满了，五旬节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不知道。所以一天两天三天至少七天，在这几天的当中，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其实心境可想而知，那是非常恐惧害怕的。因为这些祭司长或是其他犹太教门的人，如果对这个门徒还要赶尽杀绝的话，因为他们都是跟随耶稣的，就等于是共犯。耶稣基督是以叛国罪的名义被钉死的，其他的这些徒子徒孙们都是共犯的。想想看他们的处境，可是他们在那里恒切的祷告，也只能恒切祷告，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还是做了一些事，因为他们知道要去做主的见证，主在复活升天之前吩咐这样子的一个大使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15节到26节这段经文，就讲解了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除了祷告以外，他们继续的有团契，有交流。那么当时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十二使徒里面的犹大所造成的一个缺口，就是说十二个使徒因为犹大吊死了，犹大出卖了主，不在他们当中，那这个十二个使徒的位分呢，就少了一个人。在这一段的讲解里面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当时对犹大的结局，使徒们有一个一致的看法，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另外我们从马太福音的记载可以知道，犹大是自杀的，那这个结局当然是非常凄凉的。我们不讨论犹大的结局了，因为知道他就是离开了神，就是一个不得救的。而他这样子的离开造成了十二个使徒少了一个，当时的使徒们就决定要补一个人进来，而这个使徒的要求，这个身份的定位呢，在当时他们非常清楚，有两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担任这个补缺的使徒的资格呢，必须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是要跟随主的时间。第二个呢，必须是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当中呢，立一个与我们同作主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他有两个要求，一个是呢，就是跟随主的这个时间，就是年资；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工作的内容，或是说这个使徒的内涵是应该是与众使徒们一起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好，这两个条件看起来好像也还蛮一般的，但是呢，当时选出来的有两个符合要求的。而最后在决定上面呢，他们用这个抽签的方式，当然呢，这又是各种不同的理解了。有人认为真的不能决定的时候就只好抽签，但是我们也发现，虽然马提亚被抽出来得了使徒的位分，但从此以后也没有再提到他了。好，所以呢，这是按照个人的领受或者个人的理解，我们不做任何的讲解了。重点是在于要选出一个人做什么用，他是要见证主的，那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使命的内容啊，不是说把一个人找出来就是啊，这补个缺递个位置，不是这个意思。最后呢，在今天这堂课当中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有一段经文要稍微做一个探讨，也就是说《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5节，路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呢，提供了一个讯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真正还留在那里聚集的信徒有多少？大概就这120名，包含了使徒们在里面。这120名在未来的经文当中，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就发现了，整个让耶路撒冷被翻动起来呢，是以这120名为基础的。所以呢，这是路加先提供了一些讯息给我们，那么我们先把它存记在这，当我们在探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分享与交流。课程进行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福您在服事上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我是袁哲善牧师，我们下一堂课再会。
我愿。